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8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以及台湾副总统赖清德星期四在参加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就职典礼期间短暂交谈，一个的罕见互动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赖清德感谢美国对台湾坚如磐石的帮助。好似大多数国家一样，美国同台湾冇正式嘅外交关系，但系美国响政治上，并且系通过对台军售大力支持台湾，呢、这个亦都正系美中关系摩擦嘅重要根源之一。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表示，佢同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谈到咗佢哋对中美洲嘅共同兴趣，以及美国政府解决移民问题嘅根源策略。何锦丽对记者说，赖清德主动是接近他，双方进行了短暂的交谈，主要涉及到这个地区的共同兴趣，以及是很显然台湾对我们的根源战略的兴趣。在这次的短暂互动之后，赖清德对随团的台湾记者表示，和何锦丽对话的时候，他代表台湾感谢美国对台湾坚如磐石的帮助，他亦深刻地感受到何锦丽身为美国副总统非常大气且亲切致意。台湾中央社对这次的美中两国副总统互动的称之为是简短寒暄致意，指出双方短暂交谈自然互动。中央社刊发的一张照片显示，他们在台上并排站响一起交谈，两人都戴着口罩。中央社报道说，赖清德和贺锦丽在就职典礼上面同坐第一排，中间是隔着哥斯达黎加总统以及是西班牙国王。洪都拉斯是目前全球和台湾有正式外交关系的14个国家之一。全球243个非政府组织在星期四发表声明表示，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将会在中国政府犯下暴行罪行以及是其他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背景下开幕。有鉴于此，他们这些非政府组织敦促各国政府共同外交抵制定在2月4号举行的北京冬季奥运会，并且敦促各国运动员以及赞助商不要合法化地政府犯侵犯人权的行为。人权观察发布的新闻稿表示，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统治之下，中国当局对维吾尔族、藏族等少数民族以及所有独立宗教团体的信众实施了大规模的迫害，对人权活动人士、女权主义者、律师、记者以及其他人士的迫害，导致了独立的公民社会荡然无存。中国政府违反国际法，摧毁了曾经充满活力的香港公民社会，扩大了技术监控的范围，严重剥夺了言论、结社以及是和平集会的权利，并且允许使用强迫劳动。总部在美国纽约的人权团体人权观察中国研究部主任李查森表示，在主办国政府犯下累累违反国际法的严重罪行的时候，冬奥会不可能成为国际奥委会所宣称的一股善的力量。而此外，这份新闻稿还指出，中国当局还通过复杂的跨国镇压行动继续威胁海外侨民、公众人物以及中国境外的公司。其他发表声明的以及非政府组织还包括有中国人权捍卫者、维吾尔人权项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以及纽约的中国人权以及对话援助协会、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理由将中国联通美洲公司列入违规名单，终止他们在美国的经营授权。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在1月27号发布命令，吊销中国联通美洲营运有限公司在美国提供洲际和国际通讯服务的授权，要求该公司在命令发布的60日内停止在美国的任何国内亦是国际服务。委员会说，今日的行动保护了美国通讯基础设施免遭潜在的安全威胁。委员会表示，中国联通美洲营运有限公司隶属于中国国有企业，受中国政府的利用、影响和控制，非常可能在没有足够的受独立的司法监督的法律程序情况之下，被迫执行中国政府的要求。委员会表示，委员会在20年前授权中国联通美洲公司在美国提供通讯服务以来，有关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发生了变化。有鉴于此，委员会发现中国联通美洲公司被中国政府拥有和控制，让中国联通美洲公司母公司以及中国政府的是有机会进入、储存、 破壞亦係誤導美國通訊，令到佢哋能夠從事間諜以及針對美國嘅其他有害活動，因此極大增加咗國家安全以及係執法嘅風險。美國眾議院籌款委員會貿易小組委員會主席、民主黨眾議員布魯門魯爾最近推出了一項加強美國國際貿易進口法的新法案，以阻止中國等非市場經濟體以及是美國的知識產權觀察名單上面的國家的商品利用最低進口門檻進入美國。美國海關准入最低限度條款，允許價值低於800美元的商品無需繳納稅款是入境。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布鲁门鲁尔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他提出进口安全与公平法的目的是对进入美国的小金额包裹数量激增作出的回应。他说，在美国他们每日收到的包裹数量已经是飙升到200多万个，这个数字在未来几年里面只会继续攀升，只会在美国销售产品的外国公司分开发货以逃避关税的监管。美国企业就将会继续在成本方面处于竞争劣势。另外，民主党众议员在1月18号发布的声明当中说，这个的漏洞亦都令到大家更加容易进口非法商品亦是有害的产品，因为实际上没办法辨别这些包裹是否包含通过是强迫劳动、知识产权盗窃以及是其他的危险的产品。这个法案得到了美国劳联、产联等等的工会团体的支持。在北京即将举行冬季奥运会的时候，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和一些人权活动人士星期四聚集在中国驻美大使馆门前，呼吁抵制这次的冬奥会，并且要求中国当局释放维权人士郭飞鸿。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资深成员、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在中国大使馆前发表讲话时候表示，在大使馆的围墙后面是世界上最专制的政权之一，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的代表，而他们今日在这处提高抗议以及祈祷的声音，为中国那些没有声音的人发声。史密斯议员特别提到多次被监禁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鸿，他的妻子张青最近在美国病逝，除了在美国的一些知名中国民主活动人士以外，犹太人团体维吾尔美国人协会的代表亦都参加了这个由对华援助协会组织的抗议活动。俄罗斯星期四表示，在美国拒绝接受俄罗斯提出的要求之后，在缓解东欧紧张局势方面没有多少的乐观空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疫情最新的发展。香港第五波的新冠疫情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社区爆发持续扩大，在今日星期五新增115宗的确诊个案，上星期五晚间开始有住宅大楼出现群组感染，有三栋住宅大楼居民被禁足五到七日接受强制病毒检测的葵涌村，累计确诊个案接近400宗。首栋被封楼七日的日葵楼星期五早上解封，住户出示病毒阴性检测证明就可以离开大楼。有居民形容大楼被围封强检有如坐监，担心数以千计的居民同时间接受病毒检测更容易造成交叉感染。有学者批评港府的防疫政策只是紧跟随中国大陆的动态清零，再加上有效疫苗接种率不够一半，短期内难以实施病毒共存，对经济将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去年12月底爆发 Omicron 变种病毒社区感染，演变成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社区爆发持续扩大。其中居住环境相当密集的公共屋邨葵涌村出现 Omicron 变种病毒几何式爆发。港府上个星期五，即是1月21号傍晚宣布封锁村内其中一栋出现群组爆发的日葵楼，并且首次要求大楼内大约2700名居民禁足五日，每日除了到大楼旁边的球场接受病毒检测，不得外出。后来日葵楼持续出现确诊个案，当局宣布延长禁足令两日，至到星期五，即是1月28号。日葵楼旁边的影葵楼和距离较远的下葵楼同样出现群组感染， 分別被封樓7日同埋5日，整個葵涌村16棟住宅大樓，連同鄰近2棟住宅大廈，大約37,000名居民都要接受強制病毒檢測。首棟被封樓7日嘅日葵樓，星期五，即係1月28日朝頭早解封，住户出示病毒陰性檢測證明就可以離開大樓。港府向每户派發信件，感謝居民配合當局的圍封檢測行動，憑信件可以領取海味福袋一個。59歲的日葵樓居民胡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大樓解封之後感覺比較開心，形容被圍封的時候感覺好像坐監，也都慶幸自己的工作沒有受影響。
其實啦，講真一句啊，開心咗嘅個人，因為我成老實話，其實我哋困咗9日嘅，唔係7日嘅，唔止嘅，因為之前仲有2日噶嘛。咁其實嗰陣時困咗喺度，其實都幾辛苦嘅，即係自己個感覺好似即係同坐監冇乜分別啦，個感覺咯。咁同埋關乎翻去自己工作上邊啦，咁我叫做好彩，咁我公司就安排咗我即係放假咁嗰啲，咁導致到我人工啊各樣嘢都未必受到影響，咁呢樣嘢托賴啦。
胡先生表示，大樓被圍封嘅9日當中，每日都擔心病毒檢測係唔係陰性，就算而家解封可以離開大樓，都擔心之後持續檢測係唔係仍然冇問題。尤其區內4棟大樓都出現群聚感染，擔心之後整個葵涌村又再被圍封。胡先生表示，他认同当局封楼强检可以阻截病毒向外扩散，但是同时担心被围封的居民增加交叉感染的风险。他表示，日葵楼被围封最初1-2日，居民同一时间到大楼旁边的球场做病毒检测，甚至有确诊者的屋企人排在他后面，令他大感不满。
第二日强检，那我后面那个呢，就真係佢嘅屋企人係確診咗，咁我唔知點解佢仲要喺我後邊嘅，即係呢樣嘢我係好不滿嘅，因為你屋企人確診咗，咁我覺得應該你要知道，咁佢就話：，我乜都唔知啊，我佢哋冇任何安排，咁要我舉手同佢哋講，即係我甚至乎嗌埋救命，點解咧？因為佢企咗喺我後邊，不停地喺度講電話。咁我亦都知道，而家依個疫情，依一隻菌係可以空氣傳播。咁我點樣樣唔擔心呢？因為我唔好彩中咗 touch wood 講句，我中咗嘅話，我個仔仔都有份。
20幾歲嘅日葵樓居民黃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大樓被圍封多日，終於解封，心情仍然有啲緊張，因為村內始終有較多確診者，擔心喺村內出入會被感染。而當局首次喺日葵樓實施封樓禁足7日嘅防疫措施，變相引起居民嘅恐慌。
都會有少少嘅，因為圍封得成棟樓其實係。正常因為好嚴重才需要咁樣圍封啦，所以其實呢一個圍封嘅行動咧，其實都係變相令到居民覺得，這個病菌而家係好嚴重嘅，即係可能你離開條村咧，都會引發成個香港都會感染噶啦，咁樣即係有一種好似好好誇張、好嚴重嘅感覺咯。
在一个私人大机构工作的黄小姐表示，公司有体谅她是日葵楼居民，要接受围封7日强制检测，除了给她7日有薪假期之外，亦都额外再给她7日有薪假期，至到2月7日才翻工。但是她又担心公司背后另有隐忧。黄小姐坦言，葵涌村居民已经被标签为疫区，甚至有邻居星期五朝头早搭的士的时候，司机都会担心接载到带菌者。黄小姐表示，她在社交网站群组看到葵涌村居民确诊 Omicron 病毒的患者分享，主要病征都是喉咙痛、发烧之类。她有朋友在外国感染 Omicron 病毒，亦都是差不多的病征，只是需要服用感冒药和在家休息就可以康复，亦都没有太多后遗症。 黄小姐表示，在外国与病毒共存已经相当普遍，希望港府考虑与病毒共存。她又认为老人染上感冒亦都可能引发严重后遗症， Omicron 病毒是不是要禁恐慌值得商榷。70多岁化名陈婆婆的日葵楼居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封楼强制检测最初一两日，当局没有做好分流措施，居民大排长龙等候病毒检测，试过排队轮候3个钟头，她形容心情又紧张又恐慌。陈婆婆又表示，港府不断呼吁老人接种疫苗，但是她一个独居老人屋企没有电脑又没有智能手机，根本不能够上网预约接种疫苗。她认为当局应该在葵涌村设立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方便长者接种疫苗。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四，即是1月27号傍晚召开记者会，宣布由于疫情仍然未受控，收紧社交距离的防疫措施，包括公众地方不能够多过4人聚集的限聚令，餐厅食肆禁晚市堂食，同埋健身室、美容院、补习班等场所的停业令，将会延长至到农历新年后的2月17号。被问及香港疫情防控的动态清零与清零的分别，同埋两者同中国大陆通关的关系，林郑月娥回应表示，动态清零是中国内地的疫情防控策略要求，在讨论通关的过程中都有同中国内地方面解释过，并不是说要闭关，亦不是说一个个案都没有，而是切断传播链，尽快扑熄疫情的能力。林郑月娥又说，她不是动态清零的始作俑者，不能够解释动态这两个字的意思。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国大陆不能够实施与病毒共存政策。他认为主要是由于两年前武汉爆发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已经实施严格的封城，北京认为这种做法才能够有效遏止病毒传播，加上北京忧虑确诊个案大爆发可能引起社会动荡，而且中国没有引入西方的疫苗，担心大量确诊会造成医疗系统崩溃。钟建华又批评港府的防疫政策只是紧跟中国大陆的动态清零，加上有效疫苗接种率不够50%，短期内难以实行与病毒共存，对经济将会造成严重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月27号是联合国指定的缅怀大屠杀受害者纪念日，纪念在大浩劫中被纳粹杀害的600万犹太人和其他几百万的受害者。大屠杀研究者说，直此时刻，冬季奥运会却将在一个正在发生种族灭绝的国家进行，很多人都不知道，不关心中国的迫害，这个本身就足以令人不安。專家表示，國際奧委會、北京冬季奧運會贊助商成為了對中共暴行的否認者。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
事實是，屆時冬季奧運會在共產中國舉行，而種族滅絕實際上就是那裡發生。這是華盛頓的大衛懷曼大屠殺研究所創始主任拉斐爾梅多夫說的話。2005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每年1月27日就是盟軍解放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日子，為緬懷大屠殺遇難者的國際紀念日。決議指出，設這個紀念日的目的就是防止今後出現滅絕種族行為。決議並毫不保留地譴責一切基於種族或者宗教信仰針對個人或者團體的不容忍煽動騷擾或者暴力的行為，無論這些行為發生在何處。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1月25日星期二在紐約出席紀念儀式的時候表示，對這段歷史要永不忘記，永不重蹈覆轍。大屠殺研究者梅多夫說， 今日中國嘅情況就係嗰度正係發生種族滅絕，受害者係穆斯林維吾爾族人。呢啲應該係引起國際社會立即關注同干預嘅事，因為1月17日世界各國將紀念大屠殺，以防止未來種族滅絕。但係大家睇到種族滅絕今日實際上就係喺我哋眼前，就喺呢個舉辦一年之中最重要國際聚會之一嘅國家裏面發生。梅多夫話：86年前希特勒納粹主辦奧運會同今日中共主辦奧運會嘅意圖相同。佢話：對於1936年嘅納粹嚟講，奧運會係掩蓋佢哋喺德國對猶太人犯下可怕人權侵犯行為嘅工具。同樣，今日中國北京政府將奧運會視為俾到國際社會接受佢嘅合法部分嘅一個機會，並且俾公眾視線離開中國政府對無辜少數民族進行大規模殘酷迫害嘅事實。在1月24日星期一，美國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斯科特舉行記者會，邀請維吾爾人揭露中共在新疆犯下的暴行，抗議奧運會在中國舉行。數百萬人未經審判就被拘留，至少有80万維吾爾兒童被強行帶離家人，在政府孤兒院和寄宿學校撫養，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很有可能再亦都見不到家人。維吾爾人權項目負責人穆斯塔法·阿克蘇說，他自己的家人正是遭受到監視、騷擾、威脅和拘留，他的同學、老師和鄰居都不見了，他甚至不知道他們之中的一些人是活呢抑或是死呢。令人憤怒的就是當他們全家被關起來受折磨的時候，全世界就要慶祝體育和友誼。美國維吾爾協會理事埃爾菲達爾·伊爾特比爾說，隨著冬季奧運會24日在北京開幕，這些正是發生的暴行可能被寬裕的體育盛會所掩蓋。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喬什羅金在他的評論之中指出，國際奧委會、北京冬奧會的贊助商以及某些著名人士實際上正是幫助中共洗白他的種族滅絕行為，成為他暴行的反應者。對大規模暴行保持沉默是一回事，積極幫助壓迫者粉飾他們罪行又是另外一回事。羅金說，他們引用大屠殺幸存者、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埃利維塞爾的仔艾利沙維塞爾的話說，每個與北京奧運會有關的個人和組織都有責任避免成為北京為掩蓋他對維吾爾人野蠻行為的共謀。在星期四，維吾爾將會在聯合國大屠殺紀念活動的演講之中繼續發出這個呼籲。國際奧委會 IOC 始終與反對任何公開抗議他的侵犯人權行為的中國政府站在一起。國際奧委會不單止為中國政府要求運動員下載的被指有漏洞的監控程序的辯護，在這個之前還努力製作視頻以協助中國政府平息對失蹤網球明星彭帥的抗議。國際奧委會甚至拒絕和關注維護維吾爾人遭受到強迫勞動的人權團體會面。美國國會兩黨議員對國際奧委會的行為感到憤怒。上個星期四，美國民主黨眾議員馬林諾夫斯基為首的8名美國眾議員發表聲明，呼籲國際奧委會譴責中國官員言論，要求國際奧委會解釋在中國當局採取行動、行使威脅時候如何保護外國運動員和記者。這個星期，美國國會共和黨眾議員華爾茲和民主黨眾議員雅克斯頓提出一項取消國際奧委會聯邦免稅地位的法案。華爾茲說，2022年種族滅絕奧運會的企業合作夥伴應該為他們和國際奧委會以及宣傳策略聯繫在一起而感到羞恥。羅金亦都說，到目前為止，這些公司似乎一點亦都不感到羞恥。谷歌和蘋果將中國政府有缺陷的應用程式放在他們的應用程序商店裡面，但並沒有向用戶披露風險。如果你沒有羞恥感，道德羞辱只能夠走這麼遠。美國外交政策委員會研究員麥克爾索博尼克對美國之音作如是的評論。華爾街日報星期一報導，對於包括 Visa、寶潔和可口可樂在內的13家頂級奧運贊助商來說，賽前相對平靜的營銷尤其引人注目。不過雖然2022年冬季奧運會的贊助商今年陷入了數十億美元的困境，但他們不會撤銷對北京奧運會的贊助，亦都不會從中國市場撤離。 當涉及中國的時候，他們準備好閉嘴並做任何他們需要做的事以保護他們在那裡的市場准入，即使以淡化或者否認正是發生的種族滅絕作為代價。索博尼克是這樣講的，他說他認為最差的就是證明了中共是正確的，因為他們認為他們已經破解了密碼，不單止對美國，還有很多西方國家，就是說如果擺出堅持價值觀和賺錢的選擇，這樣他們總是會選擇賺錢。索博尼克說這些贊助商是遠性種族滅絕的否認主義者，因為這些公司有巨大的平台可以發聲，他們有很多錢，他們非常富有，他們提供的服務和產品有很高的需求，當他們因為想賺錢而放棄講出維吾爾人遭遇的真相的機會的時候，這些和否認正是發生的事情具有相同的效果，因為你正在幫助和教唆中共在新疆的鎮壓，因為這些靠的是愚昧，靠的是隱藏那裡發生的事，靠的是不要外部壓力並且專注於打破平衡的政策。他說他們令到中共更加容易繼續他們在新疆所做的事。英特爾是唯一公開贊同華盛頓對北京在新疆進行種族滅絕評估的北京冬奧會五家主要贊助商之一，但去年12月英特爾公開要求他的供應商避免從新疆採購之後沒多久被北京威脅有可能成為不必依賴的外國供應商。幾日之後英特爾道歉，他說他寫這封信是為了遵守美國的法律，並不代表他對新疆的立場。本月稍早科技億萬富翁和 NBA 金州勇士隊的老闆之一查馬斯·帕里亞·畢提亞在他的博客發表沒人會關心維吾爾人遭遇的言論，他否認任何關心維吾爾人的遭遇是一種美德，並稱公眾呼籲支持維吾爾人令人遺憾。雖然勇士隊和帕里亞·畢提亞的評論保持距離，帕里亞·畢提亞本人後來都表示道歉，但他和球隊在隨後的聲明之中都沒有提及維吾爾人。美國外交政策委員會研究員索博尼克表示，無論採取行動或是不採取行動，他們幫助中國政府掩蓋他的鎮壓行動，主要是因為這些符合他們的經濟利益。不過位於華盛頓的大衛·懷曼大屠殺研究所創始主任梅多夫說，帕里亞·畢提亞的話無意中觸及了一個現實，確實有太多人並不在乎，他稱這個是這一代人所面對的悲劇。有人從未講過維吾爾人，有人不知道中國的迫害，不知道維吾爾人或者西藏人或者香港居民受迫害，今天很多人並不知道這些事，不關心這些事，這些本身就足以令人不安，梅多夫是這樣說的。北京一直努力向任何外國人施壓，要求他們在談論奧運會的時候不准談人權問題，北京甚至直接威脅奧運會運動員如果有違反中國法律法規的言行將會受到懲罰。但梅多夫表示，每個人都應該關心其他人被迫害，關心是很重要，因為關心是採取行動的第一步，但是僅僅關心當然是不夠的，因為這是一個行動的機會。梅多夫仍然呼籲運動員遠離或者拒絕參加北京冬奧會，北京冬奧會的贊助商撤回贊助以表達他們反對中國的迫害。他說那些認識到道德問題確實很重要，而且應該很重要的人，而且仍然應該採取行動。以上是美国之音方碧纽约的报道。
正当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紧盯着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的军事部署防范俄罗斯入侵之际，美国国会议员和观察人士都说北京也在密切注意形势的发展，因为华盛顿的反应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对武统台湾的估算。不過一些長期關注台海形勢的學者專家亦都提醒，烏克蘭與台灣的情況並不相同，他們對美國的重要性不一樣，美國的反應亦都將會有所不同。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
在華盛頓表示俄羅斯隨時可能入侵烏克蘭之後，包括美國國會議員、前官員以及學者專家在內，好多人都將烏克蘭日益危急的情勢與台灣面對的中國步步緊迫的壓力是作出聯繫，呼籲拜登政府注意北京可能利用烏克蘭危機對台灣採取行動的風險。阿肯色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科頓星期二在科克斯新聞網的專訪當中表示， 俄羅斯同烏克蘭嘅緊張應該係給予美國帶嚟一個教訓，另外就係美國必須要提供台灣以及係烏克蘭一樣或者係更多嘅支援，以避免台灣發生類似嘅危機。佢話對美國而言，中國係一個比俄羅斯更大嘅威脅，台灣比烏克蘭對美國更加重要。我哋今日就應該提供台灣，就好似我哋急住運到烏克蘭一樣多或者係更多嘅武器。我哋應該提供台灣比我哋提供比烏克蘭一樣更多，以及嘅外交、財務以及係政治嘅支持。完全正因為如此，我哋先至能夠避免台灣發生好似我哋見到響烏克蘭邊境發生嘅呢種危機。德州聯邦參議員科寧上個星期1月19日亦都在國會關於烏克蘭情勢的記者會上表達了同樣的擔憂。他說習近平主席正在注視烏克蘭發生的事情，並且估算美國可能對中國侵犯台灣作出哪一種的反應，因此美國的目標必須是阻止普京，而不是在他已經發動戰爭之後在這裡懲罰他。前特朗普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在1月21日在福克斯新聞網的電視專訪當中表示，北京正在密切注意拜登如何處理烏克蘭危機，如果他認為值得冒險，就可能對台灣採取行動。奧布萊恩說，美國在歐洲的主要國家安全利益是確保北約的防衛，避免俄羅斯對北約以及美國的盟友的施壓，這個是美國最重要的優先目標。其次，中國正在非常小心地注意這個情況，習近平在度觀望普京的每一個動作，而且正在考慮是否在奧運之後侵犯台灣的決定。奧布萊恩表示，美國在台灣有重要的國家安全以及外交利益，如果台灣被中國共產黨控制，中國人民解放軍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就到達美國的西邊入口。他說台灣是太平洋的塞子，如果台灣淪陷，解放軍海軍就可以在太平洋是暢通無阻，威脅到美國領土、夏威夷、加州以至於阿拉斯加的阿留申群島等等。中國侵略台灣亦都將會同時阻斷美國的地區盟友日本、澳大利亞以及菲律賓。關注台海局勢的學者說，雖然烏克蘭以及台灣都面對著強國的規制，但是兩者的情況極為不同。美國外交政策研究所亞洲項目研究員善學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他不認為台灣的例子和烏克蘭相似或者有任何的關聯，他們是完全不同的情況。普京威脅要入侵烏克蘭，沒錯，習近平經常對台灣虛張聲勢，不過將他們兩者聯繫在一起是無視於他們的獨特性。善學亦都唔認為會有某種同時入侵烏克蘭以及台灣嘅宏偉計劃嚟對抗西方國家。佢話華盛頓對烏克蘭以及台灣嘅歷史以及係承諾非常之唔同。明顯嘅係習近平會注意華盛頓對普京對烏克蘭做啲乜嘢嘅反應，或者係佢可能見到嗰個對台灣有乜嘢嘅關係。不過圍繞住呢兩者嘅政策嘅討論係如此嘅不同，所有涉及嘅各方都唔應該太過看重兩者之間嘅關聯。佢話：如果俄羅斯真嘅侵略烏克蘭，而美國係未有採取任何支持烏克蘭嘅舉措，咁樣中國政府嘅宣傳機器當然會採取所有佢哋能夠做嘅，利用呢個嘅情況對台灣施壓，試圖證明華盛頓唔會防衛台灣免於中國嘅侵犯。而且抵抗亦都是徒勞。至於外界是否能夠從美國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反應來預測美國對台海衝突可能採取的行動，善學表示，圍繞台灣和圍繞烏克蘭的安全對話是非常之不同。他說美國對台灣的承諾是根植於台灣關係法，雖然華盛頓對於是否出兵防衛台灣有一個戰略模糊的政策，但是那個的模糊已經變得越來越清楚，美國幾乎一定會捲入，日本亦都是一樣。善學說，台灣的戰略重要性遠遠大於烏克蘭，台灣基本上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約束在第一島鏈內邊，中華人民共和國控制住台灣將會對美國的地區同盟以及整個印太地區的至高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善學表示，不幸的是對烏克蘭而言，美國並未有烏克蘭關係法，他亦都不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員，所以華盛頓安全承諾亦都比不上華盛頓和台灣之間的那些承諾那麼堅固，亦是有可預測性。雖然拜登已經表態反對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亦都已經提供烏克蘭一些武器援助，但是拜登政府是否會好像他可能協防台灣一樣派遣美軍協助防衛烏克蘭？善學表示，事實上俄羅斯已經侵略烏克蘭，但是美國派兵協防烏克蘭的情況並未有發生，美國亦都未有派兵將俄羅斯趕出克里米亞，而俄羅斯如今還是在烏克蘭東邊部署大軍。这个是非常复杂的局面，不过美国对台政策已经经历了数十年的改良，它已经在华盛顿有一段很长的辩论历史，美国的乌克兰政策并没有这种的历史，台湾方面也都有是注意乌克兰情势对台湾可能的影响。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名誉教授丁树范星期四在华盛顿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一场视频讨论当中表示，台湾内部不分南绿都在注意拜登对乌克兰的危机的反应，一些人担忧如果拜登无法威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犯，或者有可能壮大习近平犯台的胆量。人在台北的英国诺丁汉大学台湾研究项目资深研究员寇日章表示，从台湾的角度来讲，乌克兰危机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一个美国是否作出反应以及是如何反应，其次就是北京从这个的反应作出哪一种的结论。他说，如果美国的反应不够强硬或者是比较宽容，这一处自然会担心中国可能得到错误的结论，并且想象他可以轻易对台湾使用武力而不必承担后果。反之，另一个可能的情况就是美国变得在军事以及政治上深度卷入乌克兰冲突，达到一个成为可能分散注意力的程度，就可能给予中国制造机会。他不愿意将台湾以及是乌克兰的情势相提并论，从美国的观点来看，台湾和乌克兰具有非常不同的分量，这个也是为什么拜登政府多次从最高层发表过强调台湾重要的声明。这个不单只是美台关系的因素，它还涉及到日本、菲律宾等其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以及是美国在这个地区整体利益以及是影响力。因此美国对俄罗斯侵犯乌克兰以及是对中国侵犯台湾的估算是完全不同。而此外，林碧莹表示，俄罗斯过去已经是对乌克兰有个重大的行动，亦都承受着美国的经济制裁，但是过去十年来，美国以及他的盟友威胁中国对台动武，要比阻止俄罗斯侵犯乌克兰的结果成功得多。因此他最反对的就是在华盛顿，当大家谈论台湾以及乌克兰的相似点的时候，他们的假设是以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估算以及是中国对台湾的估算类似，他是不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类似的估算。他说，俄罗斯和中国两国估算不同的原因之一是今日的中国在经济上有个更多利害的关系，亦都有不同于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中国的损失亦都将会比俄罗斯更大。林碧莹表示，对中国来讲，对台湾采取重大的武进行动将会对中国造成比俄罗斯2014年对乌克兰的武进后遭到是大家的制裁更大的损失，这个是他个人的看法。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在日经新闻1月20号刊登的专访当中表示，对于美国是否可能在中国进犯台湾的时候协防台湾的问题表示，台湾和美国安全伙伴关系的基础是台湾关系法，这个的法律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美国立法，没有其他国家有这样的国内法是支持台湾和美国之间的合作和伙伴关系，这个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基础，我们是持续着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关系，确保最差的情况不会发生。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2月7号在拜登总统和普京进行视频峰会之后的记者会上面曾经被问到一个噩梦情况的问题，这个就是如果普京入侵乌克兰，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都使用武力统一台湾，美国是否有准备应对这个的局面。沙利文当时的答复说，美国将会从威胁以及是外交两方面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确保你所提到的有关台湾的状况永远不会发生，并且试图阻止对乌克兰的侵略，这个也都是拜登传递给普京的讯息。他说，过去八个月美国在印太地区是做出了所有的努力，全部都是针对避免中国作出任何侵略行动的选项。中国政府是表示乐见美国和俄罗斯沟通对话改善关系，但是对沙利文上述关于台湾的讲话表示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12月8号的记者会上表示，沙利文的表态再次证明美国的印太战略不针对第三方的讲法，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幌子。他说，在台湾问题上美方一段时间以来的消极错误言行不断，助长台独分裂势力嚣张气焰，中方对此是坚决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和西方都警告，普京如果入侵乌克兰，将会对俄罗斯实施前所未有的严厉制裁，这个将会怎样影响到俄罗斯的经济，又能够在几大程度上令到莫斯科更加依赖北京，已经被制裁了成八年的俄罗斯如何应对制裁，他和中国的一些合作案例或能够提供参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原乌克兰边境地区，俄罗斯已开始或者是正在准备一系列大规模军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月26号在下议院国家杜马警告说，俄罗斯不会是没完没了地跟西方谈下去，如果从西方那里得不到有关保证俄罗斯安全的建设性回答，莫斯科将会采取反制行动。不久之前，美俄外长日内亚会晤以及是俄罗斯与美国北约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系列谈判结束之后，普京当局正在等待美国的书面回复。与此同时，西方不断警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会面临着严重的后果，目前正在讨论可能对普京当局的各种制裁，包括制裁普京本人以及他最亲近的人，还有俄罗斯总理、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不被俄罗斯使用在比利时的银行支付系统等等。华盛顿邮报几日之前说，美国考虑可能好像制裁中国华为公司这样制裁俄罗斯。报道表示，俄罗斯军方依赖名叫是厄尔布鲁士山的芯片，这种的芯片虽然由俄罗斯自己开发，但是由台积电生产。如果美国禁止台积电向俄罗斯提供芯片，这样将会对俄罗斯军队造成沉重打击。报道表示，制裁影响将会波及到俄罗斯从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到民用航空等行业，甚至会影响到俄罗斯公民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以及是游戏机等等，因此将会对俄罗斯的战略行业造成严重损害。美国开始制裁华为之后，任何公司如果将含有美国技术的半导体产品卖给华为，必须首先获得美国政府的出口许可。华为的芯片供货随之受到严重的影响，华为收入大幅下降，公司生存面临着威胁。华为同时跌出了全球主要智能手机制造商的名单，这家的中国电信巨头不得不涉足其他的业务来增加收入。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以及入侵乌克兰东部之后，美国和欧盟针对俄罗斯推出了一系列的制裁措施，当年俄罗斯股市大幅下跌，货币卢布急剧贬值，制裁亦都导致了普京加紧推动俄罗斯转向东方以外和中国接近的政策来抵消制裁的冲击。一些熟悉内情的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说，当时的制裁曾经一度导致俄罗斯一些企业以及机构资金紧张以及是还贷困难，中国在那个时候提供了一些的贷款帮俄罗斯解难，但是中国的贷款并不便宜， 后来俄罗斯有关企业通过其他的渠道获得融资来源，不再特别需要中国的资金。制裁亦都冲击了双方的金融以及经贸合作。有俄罗斯工商以及金融界领导人曾经公开在媒体上面抱怨，中国不愿对战略伙伴俄罗斯相助，中国企业害怕因为美国制裁俄罗斯而引火烧身。比如有俄罗斯企业以及个人在中国的银行开户以及从事金融业务的时候遭到严格审查，甚至是被拒绝。但是俄罗斯寻求中国帮助抵消制裁的每个案例似乎不一样，这些个案例的成功以及失败涉及到各种的因素。一些中国问题学者尤其推崇中国参与俄罗斯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开发，他们认为正是中国提供资金以及技术让俄罗斯克服制裁，最后让复杂的北极亚马尔液化气项目顺利投产。中国不单止开始获得北极液化天然气，更加不断加大采购的规模，成为俄罗斯北极液化天然气的最大买家。中国液化天然气进口过去主要是依靠澳大利亚、卡塔尔等国家，运输线路要经过中国认为是具有地缘政治风险的马六甲海峡。亚马尔液化天然气能够帮助中国实现进口多元化及减少地缘政治的风险，因此这些中国问题学者认为这个是使到双方都成为赢家，值得推广以及借鉴共同对抗制裁的成功案例。亚马尔液化气是俄罗斯第一家自己开发液化天然气项目，而在之前仅是有西方资本在萨哈林地区投资开发液化天然气。亚马尔液化项目是由俄罗斯财阀米克里森领导的洛亚泰克集团负责，这家的集团主要大股东就是普京的重要亲信季姆琴科。作为普京小圈子的核心成员，季姆琴科在2014年上了第一批的西方制裁黑名单，但是季姆琴科随后在当年开始担任俄中商务理事会的俄方主席。中国国有资本在2013年开始入股北极亚马尔液化气项目，2014年的西方制裁让这个项目在关键建设期间遭遇到资金紧缺困境。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的研究报告说，季姆琴科多次前往中国谈判，获得到中国优惠低息贷款援助，国有的中国进出口银行以及中国发展银行分别提供了资金，借助着中国贷款以及资金，很多中国企业亦都参与了这个项目几条生产线的建设，包括提供技术和设备。报告说，为了避免过于依赖中国，俄罗斯特别留下其中的一条生产线让俄罗斯公司负责建设亦是提供设备。而此外，在70公里之外，当俄罗斯开始北极液化天然气的二号项目的时候，在中国继续入股的同时，俄罗斯有意让日本是入股平衡中国的影响，北极液化天然气二号项目几年后将会开始投产。但是亦有不同的声音对此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所谓的俄中联手抵制西方制裁以及双赢的亚马尔液化气案仅仅是一个个案，很难被复制亦是推广，因为其中的成功主要是依靠普京亲信季姆琴科的游说能力，很少有人能够好像季姆琴科那样因为拥有和普京的特殊关系能够受到中国的特别关照。另一方面，中国其实花费了并不太多的成本而成功拉拢普京周围的重要利益集团。俄罗斯的一些经济分析人士表示，八年前开始的制裁令到俄罗斯经济丧失了大约1%的增长，但是俄罗斯已经逐渐适应制裁，尤其是俄罗斯和中国贸易除了2020年因为疫情影响之外，最近几年一直增长，去年更加达到了破纪录水平。媒体引述中国海关的统计数字说，去年两国贸易增长将近36%，接近1470亿美元。俄罗斯的经济分析师索里列科夫说，经验表明在制裁后的短期，为了用国产货取代遭到禁止的进口商品，这个会暂时刺激经济增长， 但是长期来看，地缘政治动荡以及不稳定对经济发展十分之有害，应该消除这个不利影响。他认为两个邻国之间出现贸易繁荣并不奇怪。索里列多夫表示，两个相邻以及彼此相接壤的大国本来就应该相互更加积极地从事贸易活动，因为这个是对双方都非常之有利。受到美联储可能加息，国际股市尤其是乌克兰局势影响，俄罗斯股市及卢布汇率已经连续多日大幅下跌。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制裁普京会导致俄罗斯断绝同美国的关系。独立报话，正在系讨论的是有关制裁等于向俄罗斯发动经济战争。一些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说，除了同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更多互动之外，俄罗斯还可以在其他的领域同中国接近回应制裁，包括向中国出售更加先进武器，给予美国制造麻烦。他们认为俄罗斯虽然在经济上无法回应制裁，但是俄罗斯可能在能源以及地缘政治这些强项领域回应制裁，比如更多同美国的对手国家，包括中国、伊朗、古巴、委内瑞拉还有尼加拉瓜等国联手。多年前国际社会曾经对伊朗实施严厉的制裁，包括关闭支付系统等，成功迫使到伊朗在核问题上面签署协议。但是亲官方的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卢基亚洛夫说，俄罗斯的国力和地缘政治的影响，国际地位都远远是超过伊朗，类似的严厉制裁对俄罗斯未必有用。俄罗斯的一些战略问题学者说，俄罗斯和美国以后的谈判甚至有可能因此而转移以前的议题，而将焦点都集中在取消制裁上面。这样的话，俄罗斯将会丧失和美国这一轮交手的时候的主动权，战略主动权反而会转移到美国手里面。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一项新的研究在美国两个州对之前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和接种了新冠疫苗的人进行比较，研究得出结论认为，接种疫苗仍然是防范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最安全的方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这项研究查看了去年夏日和秋天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感染病例，研究发现那些既接种了疫苗而又患过新冠病毒而挺过来的人拥有最强的保护力，不过没有接种疫苗但是之前有关感染了病毒的人紧随其次。截至去年秋天，未接种疫苗而之前感染过新冠病毒的人群组的病例比例要低于接种了疫苗但是之前未曾感染过的人群组。去年秋天，传染力较强的德尔塔变种已经成为主导，而加强针并未普及。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1月19日星期三公布了这项研究。疾控中心提到了这项研究的几个局限性，一些外部专家亦都呼吁大众要谨慎对待研究结果，并且担心会发生不当的解读。宾夕凡尼亚大学的免疫学专家约翰威利说，根本的信息就是用症状感染确实令到你产生一些免疫，但是从接种疫苗而不是感染获取你的免疫仍然要安全得多。长时间以来，专家一直敦促即使患过新冠病毒亦都要接种疫苗，因为这两种保护力最终都会减弱。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的免疫学专家阿里艾勒贝迪还指出，全凭过去曾经感染新冠病毒，特别是很长时间之前的病例来到防范重新感染，有太多的未知因素。阿勒贝迪又说，有太多你无法控制的变数，你不能够简单地用它来到说哦，我感染了了，因此我受保护了。这项研究确实和其他一组不多的研究相吻合，这些研究亦都发现未接种疫苗而之前感染过病毒的人和接种了疫苗但是之前并未感染过的人相比， 確診病毒的風險比較低。艾奧瓦大學的流行病學專家克里斯丁·彼得森說，新研究發現的現象確實是合乎情理的。他說針對新冠病毒早期毒株研製的疫苗，面對突變更多的新毒株，效力有可能越來越少。不過專家又說，這些其中可能還有其他因素影響了結果，包括疫苗在很多人體內的效力隨著時間而消退，還有大眾在有幾大程度上面堅持佩戴口罩以及其他行為的方式。威利說，另外一個要考慮的因素就是堅決不接種疫苗者不是幾有可能接受檢測，而研究只是包含了實驗室證實的病例。他說或者他們在未接種疫苗的群體之中並沒有錄下足夠多的感染事件。疾控中心官員還提到了其他的局限，研究是在奧密克戎變種成為主導性的毒株之前進行的，而且那個時候很多美國人還未有接種加強針，加強針被顯示通過提高抗擊病毒的抗體水平而加大加強了保護力。這項分析還未有包括過去感染病例的嚴重程度，亦都沒有涉及新冠病毒造成的重症和死亡的風險。研究作者得出的結論就說，就防止感染來說，接種疫苗仍然是最安全的策略，所有有資格接種的人都應該保持新冠病毒疫苗接種的最新狀況。研究人員查看了加州和紐約州的感染的病例，兩州佔美國人口大約 18%， 他們還查看了加州的感染新冠病毒住院的病例。總體來說，加州或者紐約州大約 70% 的成年人口接種了疫苗，還有大約 5% 接種了疫苗而且之前曾經感染過新冠病毒，略是低於 20% 的人並沒有接種疫苗，大約 5% 的人沒有接種疫苗但是之前有過感染。研究人員審視了去年5月底到11月中的新冠病毒的病例，並且計算每組人群之中出現新感染的頻率，隨著時間的推移，只接種疫苗所提供的保護力越來越差。截至10月初，和未接種疫苗但是之前未曾感染的人相比，病例比例是在那些接種了疫苗但是之前未曾感染的人當中，加州低6倍，紐約州低4.5倍，但是那些之前有過感染但是從未接種疫苗的人當中，加州低29倍，紐約州低15倍。在那些之前曾經感染而且亦都接種了疫苗的人當中，加州低32.5倍，紐約州低20倍。但是研究人員發現後兩種之間的比例差別在統計學上面並不大，這項研究只有來自加州的住院病例的數據，它的規律亦都類似。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那就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